好，听众朋友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讲到的内容是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的第八章到第九章。好，我们先一起把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读一下。
第六年六月初五日，我坐在家中，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在那里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我观看，见有形像粉红火的形状，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从他腰以上有光的形状，仿佛光耀的金睛，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子，抓住我的一绺头发，您就将我举到天地中间，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就是惹动祭邪的，谁知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看一样。神对我说，人子啊，你举目向北观看，我就举目向北观看，见祭坛门的北边在门口有着惹祭邪的偶像。又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大可憎的罪事，使我远离我的圣所，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另有大可憎的事。
好，我们来看一下，先来看一下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节说这个事情发生了啊，说这个事情发生了，在第六年的六月初五，我坐在我的家中，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在那里，主神的手按在我身上啊，就跟启示录一样啊，神的手按在这个约翰身上，在这里呢，主神的手按在这个以西结身上。第六年六月初五，我们看这个第一章，第一次显现的时候。是三十年的四月初五，就是约亚金王被掳去第五年的四月初五，这里是第六年的六月初五，啊，大概是一年零两个月，中间大概隔了一年零两个月，啊，中间大概隔了一年零两个月，也就是说呢，你去看一下之前第四章讲的390日加上40日，是不是？就差不多给这个时间是一致的，啊。也就是说呢，这390日的这个异象，外加呢40日的那个异象，就是向左躺卧，向左右躺卧这个异象呢，传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仍然没有悔改，啊，这些第四当中这些灭绝的异象啊，这个预示着城将被攻破的异象，还有这缺水少食的异象，然后呢，这异象呢，借着以西结呢向犹大人传达，但他们听了之后呢没有悔改。所以说主神的话再一次临到，在第六年的六月初啊，在第六年的六月初，然后这一天是以色列的众长老在以西结家聚会的时候，在以西结那聚会的时候啊，这些话呢首先要给谁？给这些众长老，因为众长老就是教导这些众以色列人，在今天来说你看启示录给众教会，给众教会，所以说以西结的启示呢跟约翰的启示实际上是一致的啊，是一致的。这些因为这些长老，你看第八节往后啊，这些民众为首的人，他在干什么？拿着香炉，烟气上腾，啊，在那里拜偶像，是不是？在那里拜偶像，啊。第二节，看呐，我观看，看呐，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从那腰以下有形状如火，在那腰以上有光辉的形象，仿佛光辉的光耀的金睛。这个就跟第一章第四节那个云朵里的那个神的荣耀是一样的，啊。还有第一章啊，第26节到28节，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是不是跟这之前是一样的啊？然后第三节，他伸出仿佛手的样式，抓住我的一缕头发啊，就是上帝伸了一只手抓住他的一根头发， 一缕头发就把他这个人提起来了啊，这个灵啊，灵圣灵就把他提到天和地中间，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在神的意象当中呢是朝北的内院入口，在那里有什么触度愤怒和触度嫉妒啊，上帝经常用这个词来形容这种拜偶像的罪恶啊，上帝是以色列的丈夫，妻子行淫，丈夫非常的嫉妒，非常的愤怒。好，我们来看一下，你看下面说，看哪，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啊。来我们看一下这里哈，这后退，桌面。稍等一下，有一个，对。好，我们再回一下经文。 把这两个啊对。然后我们看哈，这个异象呢发生在圣殿朝北的内院入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这个地方，从这个地方进的，这个地方进，这里是祭坛，这里是那个祭坛，这是铜海，这是什么门廊？里边是至圣所，这叫内院，这叫内院啊。我们来看，然后你注意哈，这个二三四节，第二节和第四节强调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不是？然后在神的荣耀的地方里边，这个地方竟然放着偶惹怒神愤怒的这个偶像的座位，偶像的座位哈，座位代表什么？权柄，是吧？撒旦的座位在这处，权柄啊。这个意象呢，关乎犹大和耶路撒冷，神让被掳之地的一些节，在被掳之地，他不在耶路撒冷哈。在意象当中把它提起来，让他看他看不到的这个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意象的第一个地点呢是圣所朝北的这个入口，神所分别为圣用来敬拜神的这个耶路撒冷内院这个入口竟然摆设着偶像啊，惹动上帝神愤怒的偶像。这里呢是神荣耀降临的地方，但是人在神荣耀降临的地方，在神同在的地方放偶像，惹怒神的怒气啊。然后以西结呢在平原那里见到神的荣耀，在这个异象当中看到耶路撒冷圣见到神的荣耀，在这个加巴鲁河边呢也看到神的荣耀啊，你可以看到都是神的荣耀。所以这里有个对比，你看今天神的教会应该是圣洁的，你说这是神的教会神的家，里边有什么？偶像、罪恶、贪财淫乱、偶像、罪恶啊，跟今天一样。五第五节，他对我说：“人子，你举目向北观看。”我就举目向北观看，看那祭坛门的北边，在门口有惹动祭邪的偶像。我们来看祭坛门的北边啊，祭坛这个门嘛，这个祭坛看了吗？这边，这就进来一块了啊。我们来看。这个位置呢就是用于献祭赎罪的个场所，但这个圣所呢祭坛北门的地方有触动神愤怒的偶像，这有今天很多的教会，它入口处就是偶像，它入口处就是崇拜偶像金钱利益和好处，靠这些勾引人。对，我们是神的家，你进来吧，进来可以得享世界的好处啊。也就是说很多人呢在门口在信仰的初始阶段就给人脑子里边倒进了这些可憎的东西，要么就是崇拜世俗，要么就是贪恋世界，要么就是什么崇拜伟人，对不对？从入口处，从一个人信仰开始的阶段，就给人把屎灌到脑子里面，用偶像和可憎之事作为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入门，这就是今天很多教会的事情。它不是以耶稣的这个救恩作为入门，它是以这可憎之事作为入门啊。进来先教你贪爱世界，进来教你崇拜伟人，什么伟大的某某某怎么着，对不对？啊，也不光三个教会，很多教会都是这样。第六节，他又对我说：“人子啊，他们所行这大而可憎之事，记住哈，又大又可憎，你看见了吗？这就是以色列家在此行的，使我远离我的圣所。你还要看见更大、更可憎的事情啊！你注意第八章反复出现，你看见了吗？这还没完，你会看见更离谱的事情啊，对不对？”这些绝对不该出现在圣殿里的人也好，这些可憎之事也好，让神离开教会，不跟教会同在。你看今天贪财的、淫乱的、做小三的、包养情妇的，还有这些骗人的、崇拜偶像，这不教会里都有吗？这些人和这些恶事，这绝对不是圣殿该出现的事情啊，对不对？今天我们看到这离谱的事情很多，我们这两年我们自以为我们已经看到够多了，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太年轻了。上帝告诉我，你看到了吗？看到了。二说，你还没看到更离谱的事情啊。上帝让以西结看到这些罪恶只是以色列人罪恶的冰山一角，因为今天来说我们今天看到这些基督教的罪恶只是基督教里罪恶的冰山一角，更大 你还没有看啊。我们先读一下第八章的七节到十六节。
他领我到院门口，我观看见墙上有一个窟窿，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挖墙。我一挖墙见有一门，他说，你进去看他们在这里所行可憎的恶事。我进去一看，谁知在四面墙上画着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在这些像前有以色列家的七十个长老站立，沙番的儿子亚撒利亚也站在其中，个人手拿香炉，烟云的香气上等。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他们常说，耶和华看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这里。他又说，你还要看见他们行大可憎的事。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谁知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塔摩斯哭泣。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可憎的。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谁知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约有二十五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
我们看这个第八章的第七节到十六节啊，接下来上帝呢要让以色列挖窟窿看，看更清楚。第七节，他领我进入院的入口处，看哪，在墙上有一个洞。他对我说，人子，你要挖墙。我一挖墙，看到有一个门。他对我说，你进去，看他们在这里所行的可憎之事。这一段呢，主要讲挖洞才能看到的内幕。挖洞吧，能看到一个门，是暗门，然后从暗门看到里边的内幕和真相，啊，今天世人喜欢什么爆料啊，什么内幕啊，让我们看一看这个今天这个基督教里的内幕，啊，在这个印象当中呢，神让以西结看到这个内院的一个洞，啊，然后挖开之后呢，是一扇门，进去之后就能看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干的什么事情，就像今天很多啊牧师、基督徒还有教会啊。从外面开始圣念，从外面啊，神的家啊，神的家，我都属神的，都基督徒。你只有上帝感动你，给你个机会，让你挖开门看看，你就知道里边是什么东西，啊，外头看起来敬畏神啊，我就是举起圣洁的手，垂手祷告啊，我一直爱弟兄，我就是神的家啊，就这种的。当圣灵感动你呢，给你机会，让你从墙上凿个洞进去了，你就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啊，一起念。
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反打。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洗干净了。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好外面好看，里面却盛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
对，你要知道耶稣讲的跟这个是有关系，在旧约怎么样，在新约怎么，在今天也怎么样啊？这些基督教里的这些骗子呢，他努力装成敬虔爱主爱人的这个外表，但是背后的真实是他们当中充满了可憎之事啊！我进去一看，看哪，有各样的爬物和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刻在四围的墙壁上，在圣所的墙上刻着一切的可憎之物和偶像。啊，神曾经命令以色列人禁止因这些爬物和可憎之物走兽玷污自己，对不对？你们是圣洁的，不可以再玷污自己，你们要分别出来。实际上呢，这些教训是警戒基督徒不要行这些可憎之事，也不要与那些行可憎之事不悔改的人相交。有些人不应该留在教会里面，应该被赶出去啊，也不能称他是弟兄。一起来念，
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荡的人相交，此话不可在世上一概行不贪婪的勒索和破坏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会的人与我何干？教会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权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看到没有，就是这样啊。 今天有很多人，淫乱、贪财、拜偶像，趁弟兄有难的时候，趁弟兄有需求的时候勒索弟兄，占弟兄便宜。这种人轰出去，不要和他来往。其实今天很多教会基督徒啊，为了奉献人数，允许这些可憎之物，就是爬虫啊、走兽这样的这东西留在教会，污秽神的教会，并且允许教会中发生这些罪恶，这些骗财骗色的罪恶、做生意的罪恶，这些拜偶像和一切可憎之事写在圣所的墙上，刻在今天很多教会的墙上，这就是内幕。今天很多的牧师、教会和基督徒的真相，他们敬虔的外表之下充满了偶像和可憎之事，他们允许那些行可憎之事的人在教会里边横行，甚至让他们坐上尊位啊，并且拒绝责备罪恶、赶出恶人，却攻击那些传真道、讲实、讲真实实话的基督徒和仆人。以西结那时候这个内幕就是今天的内幕啊，这就是以色列家的真相，这就是今天整个世界教会这个圈子里的真相啊。十一，并且以色列家的70个长老啊，其中有谁啊？沙番的儿子亚撒尼亚站在其中，站在他们面前，个人拿着香炉在手中，烟云香气上腾啊。然后这里呢，有以色列当中的70个长老是在会中做首领的，以其中还有有名望的人，这个人不知道是谁，但是他肯定很有名啊。今天呢，就是在世上众教会当中为首的说话算数的人啊，这些人带头作恶，侍奉偶像，宣扬错误邪恶的教训和教义，在以色列，在神的家呢，成了一个什么异教的祭司，看到没有啊？异教的祭司，然后异端和谎言的传播者，对不对？十二节，他对我说：“人子，你看见了吧？以色列家众长老暗中所行的，还是暗中所行的啊？最主要是暗中所行的。”表面是看不出来的啊，暗中所行的，在个人偶像的屋里，他们常说耶和华不看过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这些人带头在教会作恶，行可憎之事，从来不肯张开自己的真面目，从来不肯放弃自己那假冒伪善那种故作敬虔的那种外表，他绝对不会告诉你他背后干什么，他们是骗子，他不会告诉你啊，却抱怨神不与我们同在啊，哎呀，神抛弃我们了啊，他肯定心里是这么想的，对不对啊？十三节，他又对我说：“你要看见他们所行的更大的、更可憎的事情。这些事情已经够恶了，这些人已经够假了，这些内幕已经足够可憎了。上帝说，这些仍只是冰山一角，他们的邪恶远远不止这些，他们还有更大、更多的可憎之事在里边藏着。我们这几年一边传道，一边看着人作恶。”我们以为我们都看到了，其实发现太年轻了啊。十四节，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的门口朝北，看哪，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塔摩斯哭泣啊，见来也很离谱啊，说男的离谱，女的离谱。这个外院看一下，这是内院啊，外院就是内院外头这一圈啊，外院外院呢是妇女敬拜的地方啊。外院的犹大妇女呢在侍奉，注意哈，侍奉巴比伦的偶像塔摩斯。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年历有一个月叫塔摩斯月啊，就纪念这个偶像，这个偶像很有意思，他们宣扬这个偶像每年在一个月会死，死了之后然后再过几个月又复活。怎么敬拜他呢？他死了之后要把那个植物啊就是在太阳下暴晒，让它晒死，然后在那哭啊，死了，他假身死了，然后等他活的时候可能再有另外的敬拜方式，他们就是向自己的偶像哭泣啊，这拜偶像啊拜出感情来啊，就这样啊，这个能哭泣啊，哎，这个眼泪非常难得啊，就拜得非常虔诚啊。这个以色列的妇女呢是教养以色列孩童的，这些妇女啊她拜这些东西她肯定会接下来传给自己的后代，所以接下来你看到那个身穿白衣拿那个腰间挎着墨盒的奉命要去杀什么孩童老人啊男人妇女啊，所以说整个以色列家就这样被败坏。这些妇女呢会把这个偶像传给后代，也会影响自己的丈夫， 你看耶利米书四十四章，在埃及的这个犹大父母怎么样，要拜天后啊，还拿话硬怼这个耶利米啊。当时那个时代，不光长老，这些妇女也是参与这个偶像敬拜。这个教会里边的女的，如果是贪爱世界的，那种贪爱世界娘们儿，我见过，那她孩子一定是这种货色啊。这个是影响深远啊。我们这几年见过那女基督徒啊，这当妈的是个畜生，她孩子也是畜生。我告诉她，她丈夫也好到哪里去，别要是畜生啊。十五节，她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可憎的事。这还没有完，这些事情已经够可憎了。上帝说 No， 还有更可憎的，还有藏着啊。十五节，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那边，看哪，在耶和华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看这里，就是这一块，看到没有？这里有什么？祭坛、铜海，还有廊子，廊子里边是什么？支撑筒，还有两根柱子，啊，这就是圣所的内院。啊，那个被十二个铜牛驮着那个铜海也在那，啊，说有二十五个人背向耶和华殿，就不是面向神的殿，是背的啊，朝着东方的日头叩拜，啊，二十五个人，你能想象这个场面？你看这里，二十五个人不朝这拜，朝东方的日头拜，啊，我们看，这二十五个人呢？你看一些说十一节，十一章一起来念。
您将我举起带到耶和华殿下东的东门，谁知在门口有二十五个人，我见其中有民间的首领亚述的儿子亚撒尼亚和比拿雅的儿子皮拉提。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这就是图谋罪孽的人，在这城中给人设恶谋。
好，看到没有，你要注意这二十五个人是干什么的。这二十五个人今天说就叫是棍子，在城里边干坏事，而且是很有影响力的人。你注意哈，这两个人，其中一个叫亚撒尼亚，另外叫比拉提。你看哈，后来呢，这个比拿雅的儿子皮拉提死了啊，然后这个亚硕的儿子哈，这个亚硕是谁啊？你看耶利米书二十八章，基遍人亚硕的儿子，他有个兄弟叫什么？哈拿尼亚。就是在给以色列人说假预言的，说巴比伦王两年之内的恶必折断的啊，然后他就死了。这一家子除了假先知就是作恶，啊，影响深远。为什么以色列人陷到罪里呢？这二十五个人是图谋罪恶，啊，这二十五个人，他们朝着东方敬拜日头，这个日向敬拜是以色列人的罪恶之一。看以西结书第六章，日向必被砍碎，日向。这实际上呢，以赛亚书第二章说这是效法东方人的习俗，啊，东方的日头。出埃及记呢告诉我们，除神以外，上天下地、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敬拜，啊，一切神所造的，即便是你享受到它好处的，比方说这些日月星辰呀、大山、海洋、陆地，不可敬拜。一切有名望之人啊，不可敬拜，啊，不管是外邦的偶像和教内的偶像，不可敬拜，啊，这种罪恶呢是今天牧师和教会基督徒普遍存在的，很多牧师呢，很多教会呢，很多基督徒引人信主的时候，先交给人崇拜，要么崇拜这个外邦人的偶像，爱党爱国，要不就什么呢，伟大的什么什么神学家，伟大就叫人去学宣扬人的教义，然后崇拜这些教内伟人偶像。这些都是极其可憎的事情，啊，这都是东方人的习俗，东方人的习俗。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八章的十七节到第九章第三节，一起来读。
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犹大家在此行这可憎的事还算小吗？他们在这里变形强暴，再三惹我发怒。他们手拿枝条以让鼻血，因此我也要以愤怒行事。”我眼闭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虽向我耳中大声呼喊，我来听听。他向我耳中大声喊叫说：要是那监管这城的人手中各拿面壁的兵器前来， 忽然有六个人从朝北的上面而来，个人手拿搭扇的兵器，内中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他们进来，站在铜祭坛旁。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现今在你知道殿的门槛，神将那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招来。
我们看十七节到这个第九章第三节，十七节他对我说：“人子，你看见了吗？”你看在这张神反复对一些就是人子你看见了，说人子你看见了吗，人子你看见了吗，啊，说犹大家所行的可憎之事，就是他们在这里做的，还能看为轻吗？就是这些事情，这些事情怎么会有人就是当做没发生呢？这这么大的恶事，今天基督教里这么多的恶事，今天有人觉得这不重要啊，对吧？你一说他啊在那装傻啊，因为他们将这地充满强暴，反复使我发怒，看到他们把枝条伸向他们的鼻子。我们看这个，这好像是当时的一句话哈。这句话呢，其实是一本翻译成这个他们侮辱人啊。你看这句话什么意思？上下文看成上下文啊，这地充满强暴，作恶嘛，反复使我发怒啊。这就是说。在教会作恶，打着上帝的旗号作恶，然后还明明的羞辱上帝啊，就好像说你一边揍我一边说，哎，来打我，有本事来打我，是不是？哎，对，就这种的，一边揍我一边挑衅上帝，有种你打我，是吧？啊，见没见过那么嚣张的？有，啊，在羞辱上帝，公然挑衅上帝，啊，十八节。因此我也要在愤怒中行事，我眼必不顾惜，也不怜可怜他们啊。神向这些人啊，你看这个已经结束七章啊，都说了啊，要罚你，必不可怜你啊，要罚进他的列国啊。即使他们在我耳中大声呼求，我还是不听他啊。这就是为什么呢？长老说，哎，怎么祷告上帝不听呢？哎，因为你干的坏事太多了啊，你玷污圣所，今天你污秽教会啊，那神就是不听啊。你在教会里面又作恶又犯罪又害弟兄姊妹，啊！我举起圣洁的手，不断的祷告，那上帝能听你？那不可能的，啊！你祷告到死都不会蒙垂听，啊！第一节，第五章第一节。然后他在我耳中大声喊叫说：“要使那监管的就处罚这城的，啊，前来，个人手中拿着灭命的兵器，会灭绝的兵器。看那六个男人从至高者的门进，注意哈，从。”至高者的门就是朝北边的，看着通，原文是至高者的门，这殿是至高者的殿，这门是什么？至高者的门，啊，至高者的门。他们在摆偶像那个地方呢，是至高者的门啊。为什么触动偶像呢？至高者的门，个人拿着毁灭性的兵器，这个毁灭性原文是粉碎的意思。其中有一个人身穿麻衣，在腰间带着墨，他们进前来。站在铜祭坛旁边，站在这儿，他们摆设偶像的地方呢是至高者的铜祭坛。然后呢有六个使者进来啊，为首的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啊。第三节，以色列神的荣耀从基路伯升上去，就是临到殿的门槛，然后他将那身穿细麻衣的人招来，他腰间带着墨啊，看这里，以色列神的荣耀在哪里？从这里升上去，啊，从这里升上去，殿的门槛，这里看到吗？以西结第十章也提到神的荣耀停在这个殿的门槛以上，这是神荣耀所在的地方。他们摆设偶像敬拜日头的地方呢，就是神荣耀的地方，啊，所以说。这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这里反复强调呢，负责执行审判灭绝的是一位身穿细麻衣的使者，腰间带着墨。他做的工作呢，接下来就在异象当中啊。挑起读一下这个第九章的四节到第十一节。
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行可憎之事、哀心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我耳中听见他对其余的人说，要跟随他走遍全城以行击杀，他们也不要顾惜，也不要可怜他们。 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并处女、婴
孩
和妇女厕所洗全都擦净，只是凡有记号的不要
挨近。
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他对他们说，要污秽这殿，使院中充满被杀的人，你们出去吧。他们就出去在城中击杀，他们击杀的时候我被留下，我就俯伏在地说，哎，主耶和华，你将愤怒倾在耶路撒冷，岂要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都灭绝吗？他对我说，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罪孽极其重大，遍地有流血的人，人有冤屈，因为他们说，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他们他看见我们，故此我也并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要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那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将这事回复说，我已经照你所吩咐的行了。
好，看第九章的四节到十一节。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这城中间穿行，在耶路撒冷中间，你要将记号标记在个人的前额。他这个墨就用来标记号的，过去有那个在那个时期就是一个哎放墨的地方，然后抹一下，对，可以往上写字标记号。这个相当于什么，出埃及记十二章羔羊的血撒在门框上，然后呢灭命的就越过去。还有约书亚记第二章啊，把红绳系在窗户上，等到灭绝这城的时候，你可以逃过灭绝，啊，这些能够免于灾祸的是什么人呢？叹，因这个城中间一切可憎之事，叹息哀息，叹息且哭泣，啊，被标记的是那些因为教会里的罪恶，因为这世上的罪恶，因为教会里的罪恶。哀伤痛苦的人，啊，不是说麻木没感觉，啊，也不随从他，也不麻木，哀伤痛苦，啊，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战惊的人，啊，实际上弟兄们在每一个时代呢都是如此，即使在邪恶淫乱的时代呢，你不参与恶人的罪恶，你就会被神单独标出来，来念一下。
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破灭的时代，却保护了船一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又叛逆索多玛和摩拉，将二神金斧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借鉴，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移行忧伤的伊人多德，因为那伊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然后审判的日子。
在每一个时代都是这样，敬畏上帝、拒绝沾染罪恶的人，会被神单独保守。第五节，然后在我耳中，他对这些人说：“你会发现，上帝吩咐这个灭命的使者去实行审判，但是还故意要让以西结听见。”是不是明明是传给天使的话，却让以西结听？你看在启示录，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也是写给天使，但是约翰也有听见，众教会也有听见，啊，所以说呢，吩咐给天使的命令也是吩咐给众教会的话，啊，圣经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啊，要跟随他走遍全城，以行击杀，你的眼睛不要顾惜，不要怜悯。第六节，老年人、少年人和处女、孩童和女人，你们要为了毁灭而杀戮，就是不是为了让他受点伤，是为了把他杀死。但每一个在他头上有记号的，你们不可靠近。啊，看到启示录第七章吗？那些有神印记的人不可伤害，唯独伤害没有神印记的人。啊，唯独伤害那些拜兽像、受兽印记的人。啊。对不对？无论是教会内部还是教会外部的，所有没有受神印记的，都受兽的印记，参与这些偶像淫乱可憎之事。凡出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的被杀之生命册、羔羊生命册的人，都要拜他。啊，凡拜兽像的，在他的右手、额上都有一个印记。所以说，就这样分开。我们看到，即使在以色列家，也有受印记的，啊。一切参与拜偶像、邪恶淫乱可憎之事的，就是受印记的，在末日要在硫磺火湖永远焚烧。启示录第十四章，是吧？ 他受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拜受受像受他印记之名的，昼夜不得安宁。但是圣徒守神真道的人在道顶，将永远得救。从圣所开始杀，从神的家开始审判。于是从殿前的长老开始杀，从这些在会中为首的人，做牧师的，在会中有影响力的这些人开始杀，啊。你看到第八章啊，十一节到十二，这七十个长老和这些有名望的率先拜偶像，啊，拜的那是烟气上腾，啊，第七节，对他们说要污秽这殿，使院中充满被杀的人，你们出去吧，他们就出去在城中击杀。这异象当中的这场灭绝发生在西底家第十一年，就是加勒底人攻破耶路撒冷之后，啊，你看到哈。他不听先知的话，污秽神的殿，啊，藐视嬉笑神的使者，以至于耶和华的怒气无法可救，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怜悯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搜，白叫什么？白搜，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啊，这一幕在西底家第十一年实现。第八节，他们被击杀的时候，我被留下，我就脸伏一地哀嚎说：“爱在主耶和华，你难道要将以色列所剩余的都灭尽吗？将愤怒倾倒的耶路撒冷上之上吗？”他对我说：“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罪孽极其重大。”注意哈，已经灭亡的北国以色列和还没有灭亡的南国犹大。罪孽极其重大。看以西结书二十三章哈，以西结书二十三章呢，讲到两个姐妹，一个叫阿赫拉，啊，一个叫阿赫利巴，啊，阿赫拉就是撒玛利亚北国，阿赫利巴就是耶路撒冷南国，两个人都行淫犯罪。他妹妹啊，你看这个姐姐呢最后被掳了，这个妹妹阿赫利巴虽然看见了，却还贪恋比她姐姐更丑，行淫乱比她姐姐更多。我看她被玷污了，她姐妹二人同行一路啊，你看这墙上有阴影，墙上画着人像啊，用色丹所画的加勒底人的像，腰间系着带子，头上有下垂的果头巾，都是军长的形状，仿佛巴比伦人的形象，她的故土就是加勒底啊。你看以西结书二十三章形容这南国和北国像两个淫妇一样，淫乱的女人一样，啊，这地充满了血，这城充满了弯曲，啊，杀人流血，说话行事极其弯曲。哎，你说今天他没杀人，怎么没杀人呀？他把人家骗财骗色了，让人过不下去了，让人在世界上没出路了，活不下去，这不就杀人吗？这跟杀人有两样吗？你把人家基督徒当韭菜割，骗财骗色了，毁人的人生，这不叫杀人？这跟杀人有区别吗？充满了弯曲，充满了流人血，因为他们说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他不看顾啊，跟这个第八章这个九到十二节一样，自己犯罪还倒打上帝一耙，说他不保守我，对吧？啊，第十节，故此我眼并不顾惜，也不怜惜，要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啊。你看第八章十七节、十八节，第九章的五节往上点。凡是故意犯罪作恶的基督徒啊，悖逆不悔改的，绝对不能逃脱审判。啊，上帝在今世就会报应他，将来要下地狱，今世也要受，也要遭灾啊。上帝对外邦人审判，留在末世，但这些作恶的基督徒，今世就会让他尝到，让知道上帝是真的啊。十一节，那穿细麻衣的，有墨盒在腰间的回复说。回复这事说，我已经照你所吩咐的行了。你要注意哈，这意象当中的这场杀戮啊，在现实当中还没有临到，是不是还没发生？但是意象当中这个人说什么呀，已经做了。地上的事情呢，是由天上发生的事来决定啊。意象当中很多已经发生的事呢，就是将来必要快成的事，就像启示录一样，是吧？也就说这些事已经定了啊。你看以下第十章嘛，灭绝的事已定。以赛亚说二十八章，因为我从万军之耶和华那里听见的已经决定， 在全地实行灭绝的事情。啊，可以这么说，今天针对基督教里这些假牧师、假基督徒、假教会，他们干的这恶事，他们以为上帝看不见，他们以为他们能装下去，他们的结局已经定了。啊，所以呢，每个基督徒、每个教会呢，都应该认罪悔改，离弃这些恶事。个人诚实待弟兄姊妹，不要在教会骗财骗色，不要把教会当作生意场所，不要明明很恶还装作敬畏神。啊，因为上帝知道一切的内幕。这几年的传道，上帝真的让我们看到这些可憎的事，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你会看到更可憎的。啊，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或者是。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